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蓝丽华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监狱要强行火化遗体；辽宁法轮功学员陈岩遭3年冤狱迫害离世，曾现冤狱7年，江西张丽又被网判7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蓝丽华因送人一本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而遭警察绑架，被误判3年10个月。2020年4月21号，蓝丽华在辽宁省女子监狱含冤离世，年仅49岁。蓝丽华的家属拒绝签字火化，坚持控告追责。监狱日前通知家属，12月16号将强行火化遗体。2020年4月20号，蓝丽华的丈夫接到辽宁省女子监狱打来的电话，说蓝丽华病情严重，让家属到监狱管理局医院签字，好进行抢救。蓝丽华的丈夫和她的姐妹赶到医院后，看到蓝丽华已经奄奄一息，医院没有对她进行任何抢救。蓝丽华的丈夫说，人进来时好好的，被你们迫害的病情严重时，我们要求保外就医，你们不同意，现在人不行了，要推给家属，这个字我不能签。人被迫害成这样，你们得负责。4月21号早晨，蓝丽华含冤离世，遗体在殡仪馆保存，家属拒绝签字火化，控告监狱并追责索赔。5月5号，蓝丽华的丈夫将控告信分别寄给了辽宁省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局以及辽宁省女子监狱。5月7号，除了监狱管理局拒收外，辽宁省法院、检察院、辽宁省女子监狱都有回复。7月23号，沈阳市城郊检察院声称，经调查未发现辽宁省女子监狱有违法行为。12月13号，蓝丽华丈夫接到监狱通知，12月16号要将蓝丽华的遗体强行火化。2018年11月6号，蓝丽华到市场买菜，将法轮功真相新年台历送给一个卖菜老人，遭沈阳市苏家屯国保大队宋正和等人绑架。之后警察到蓝丽华家非法抄家，并抢走部分私人物品。蓝丽华被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遭强迫灌食，双手被吊起上大褂等酷刑。蓝丽华后被非法判刑3年10个月，冤狱未满就被迫害致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法轮功学员陈岩先生遭3年冤狱迫害，出狱时脸色蜡黄，异常消瘦，手不由自主的抖动，说话无力，还伴有剧烈的咳嗽。回家不长时间，于2020年5月8号含冤离世，年仅50岁。陈岩家住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邓氏堡子镇，他1995年得了黄疸性肝炎、疝气等多种疾病，四处寻医无药，用了无数偏方也没能治好，整天躺在炕上，全身的皮肤发黄，每天只能吃半碗稀饭，吃多就吐，瘦得皮包骨头，两只眼睛都是绿的。就在最绝望的时候，陈岩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的时间他的身体全好了，能干活挣钱了，家境也好起来。陈岩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陈岩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好人。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年12月底，陈岩住处辖区邓树堡派出所张国忠和司法助理王凤超没有出示任何手续，将陈岩强行绑架并非法关押到法库县看守所36天。此后经常有人到陈岩家骚扰，他被迫两次流离失所。2016年中国新年期间，陈岩回家过年。2月19号，法库县丁家房派出所和邓氏堡派出所10多人翻墙入室绑架，将陈岩非法关押到法库县看守所。 法院决定对他非法开庭审讯。陈岩的辩护律师通知法院，有证人将出庭为陈岩作证。但开庭前一天，法库县公安局副局长侯东波下令不许证人出庭作证，并扬言谁找证人出庭作证就抓谁。6月16号开庭时，律师当庭指出，中国的现行法律根本就没有规定法轮功是邪教，公安部定义的14个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律师要求法庭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警方自知理亏无法定罪，便继续做假证诬告陈岩，陈岩最终被冤判三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7月，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法轮功学员张丽女士被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伙同东湖区公安分局绑架。2020年10月22号，张丽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枉判7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万元。张丽现年60岁，曾是民革江西省委会主任科员兼出纳，家住南昌市东湖区。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张丽多次被绑架和非法抄家，两次被非法判刑，共计七年。2001年2月13号，张丽在单位工作时被南昌市西湖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警察绑架，警察对他刑讯逼供，对张丽施以电棍等酷刑。张丽后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枉判三年，被非法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迫害。2005年5月29号，张丽在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便衣警察绑架，后被南昌市东湖区法院枉判四年，再次被关押在江西省女子监狱。2019年7月，南昌市西湖区公安分局伙同东湖区公安分局绑架了张丽，将她非法关押在南昌市第一看守所的小监号。2020年7月7号，张丽被南昌市西湖区法院非法庭审。10月22号，张丽被非法判刑7年6个月，被勒索罚金10万元。张丽已向南昌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三位议员提交法案，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美国会听证会揭示大选舞弊规模惊人；澳洲各界举行集会声援退党，呼吁解体中共。2020年12月16日，美国参议员汤姆·科顿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公告，他本人以及两位跨党派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以及托马斯·苏奥奇宣布提交停止强摘器官法案。公告说，根据位于伦敦的一个国际法庭公布的数据，中国医生从中国监狱犯人身上摘取器官贩售，有时是在犯人还活着的情况下取得。这些器官每年的市场交易价值高达10亿美元。这是继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全体通过343号决议案之后，针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提交的最新法案。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在公告中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共已经并且继续从囚犯和中国宗教团体的成员身上摘取器官。这项法案将确定并惩罚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共成员。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强调，活摘器官是野蛮、不人道和令人震惊的，且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罪行。中共政权杀害自己无辜民众并出售其器官以谋取暴利。根据我们的法案，国务院将识别并揭露器官摘取者和贩运者，惩处犯罪者，进行有效的制裁和颁布履行限制措施，将犯罪者的名字公诸于世，
最终帮助杜绝这种可怕的人权侵害。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苏兹奇表示，多年来，中共持续以各种手段迫害犯人、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成员。今天，我们仍然目睹他们通过活摘器官进一步迫害这些团体。中共官员必须对这些无法言喻的罪行负责。强制摘取器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应该存在的。新法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授权美国政府拒绝或撤销非法器官购买者的护照，要求国务院每年都提交有关外国进行强制器官摘取的报告。这份报告将确认需对强摘器官负责的外国官员和实体，禁止将器官移植手术设备出口给这些要对强摘器官负责的实体，制裁从事或以其他方式支持强摘器官的外国官员和实体。据明慧网报道，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2020年12月16日举行了选举日以来的首次国会听证会。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召集了这次听证会，并邀请六名证人出庭作证。约翰逊认为，在大选中存在许多疑点和违规现象，主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违反或未执行选举法律，第二类是灌票或者虚假选票，第三类是机器或者软件被用来舞弊，他们可能受到操纵并且改变选票。川普团队的律师杰西·宾纳尔在听证会上详细叙述了内华达州选举欺诈的情况。他表示，内华达州的选举过程充斥着选民欺诈行为，目前专家认定的有13万多个实例，实际数量更多。宾纳尔说，我们的证据从未被驳斥，只是被忽视。他还列举了针对内华达州的六项指控，超过 4.2 万人重复投票，至少1500名死人被注册投票，超过 1.9 万非本州人投票，大约8000人使用不存在的地址投票，超过 1.5 万人使用商业地址或超过90天无人居住的地址投票，大约4000名外国人投票。宾纳尔说，他此前曾对内华达州提起诉讼，但12月4日被法官驳回。宾纳尔证实，2020年8月3日，内华达州议员仓促召开特别会议，草草结束，会后大幅度修改选举法，采纳了名为 AB4 的法案。该法案导致内华达州邮寄选票的数量从2016年的7万张飙升至今年的69万张。威斯康辛州的川普团队诉讼律师詹姆斯·特鲁皮斯在听证会上说，在威斯康辛州，他们找到了2500个志愿者，其中有1000多个支持拜登的志愿者进行了重新计票，发现超过20万张非法选票被计入了。2020年12月10日下午，澳洲各界人士在悉尼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行集会，声援中国民众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呼吁全世界共同抵制中共渗透，解体中共。悉尼退党中心代表乔安娜周在集会上表示，中共在国内强拉中国人加入这个邪恶组织，发毒誓要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其奋斗终身。在海外，中共以经济利益胁迫西方社会屈服于他，中共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每个人都面临着一个重要选择。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发言人约翰·戴勒强调，退党运动是在唤醒人们的良知，当你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时，你可以采用各种方式支持解体中共，这是保护澳洲人和今天正在遭受苦难的中国民众的最好办法。澳洲参议员康塞塔·菲拉万蒂·维尔斯致信声援当天的集会，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支持退党中心和其他倡导民主和自由组织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体制与澳洲的价值观和信仰完全不同。帕拉马塔市议员安德鲁·威尔逊呼吁民众写信给自己的议员，他说，告诉他们一定要制止中共在海外的政治流氓行为，如果全世界共同制裁中共，他就不敢再为非作歹了。澳洲传统价值家庭家园守护联盟总裁保罗·弗利说，72年前，全世界见证了二战中纳粹在集中营内对犹太人的残酷迫害，因此制定了世界人权法案。 表示同样的人权灾难不会再发生。但是在今天，中共恶魔正在以更惨烈的方式迫害中国人民，活摘器官谋取暴利，这是经过多方考证的确凿罪行，因此中共就是犯罪集团。澳洲纽省越南社区主席保罗阮表示，光谴责中共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行动起来，共同消灭中共，打倒中共恶魔。他说，目前我们都清醒了，澳洲人正在和我们一起抵制中共在澳洲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收买。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冯崇义博士认为，中共是最大最残暴的反人权政权，中共不仅伤害中国人民，而且通过统战干预和伤害澳洲内政。他说，今天澳洲政府和民众终于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和野心，开始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反击中共的渗透和干涉，当各界都团结起来时，就具备了终结中共的压倒性的力量。人权活动家加拉尔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摧毁了拥有数千年悠久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声誉。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是在制止中共的邪恶和谎言。他说，2021年是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人们正在觉醒，神的审判将降临在中共身上，与中共站在一起的人，反对神的人，都将和中共一起消亡。神圣的正义已经降临。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47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强说选票舞弊没有证据，犹如掩耳盗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左媒和支持拜登的大佬们两眼一闭就说大选欺诈没有证据，因为他们背后秉承的是左派政治正确和共产式的霸凌逻辑。近期两个视频在网络上火了，乔治亚州计票三次，结果仍然是拜登赢，看起来好像舞弊一说真的没有证据了吧。然而真相一显，最坚固的堡垒瞬间坍塌。乔州听证会上，乔州富尔顿县体育馆计票中心有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选举日当晚，一位女性计票员以水管爆裂为由，要求共和党监票员和媒体立刻全部离开。当众人离去后，剩下的四位工作人员从一张盖着黑布的长桌下面拖出四个装满选票的行李箱，然后尽情地扫描输入这些选票长达2个多小时。然而事实证明，所谓的水管爆裂是个谎言。随即有网友把录像中的灌票时间和拜登在该县得票峰值对比，发现两个时间点惊人的吻合，几乎都是在11月4日凌晨1点30分左右。川普发推文说，这是电影大片式的证据。乔州州长坎普立马一改口风，呼吁州务卿对选票进行签名审计。早前左派们一直说乔州舞弊证据是冒烟的枪，不足以支持舞弊结论，现在人们则说这个录像获取的是一把正在开火的枪。另一个视频佐证了中共对美国社会的渗透由来已久，令美国人背后寒气直冒。这一段视频录像显示，前不久在上海观视频工作室的直播中，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副院长狄东升做纪实演讲。狄东升提到，中共过去几十年之所以能搞定美国，
就是因为在美国的权势核心圈华尔街有中共的老朋友为中共说话，而中共搞定华尔街的方式就是一沓钱不行就两沓钱。狄东升举例说，一个美国犹太人老太太是华尔街某顶级金融机构亚洲区的总裁，他在2015年在中共党魁访美时替中共暖场制造舆论。这个老太太不仅有中国国籍，还有北京市户口，在东城区有一套四合院。狄东升提到，因为中共搞不定川普，中共出钱帮拜登的儿子建立全球基金公司，下大力为拜登上台做政治和战术考量。福克斯新闻台播放了狄东升演讲的这段视频，并获得川普总统的转推。川普的转推12小时内观看量达到 338.6 万。其实中共这次渗透大选早已不是新闻，有消息证实中共支持的华人进步会在美国极力帮拜登拉票，他们在亚利桑那州的7000个志愿者共打了800万通电话，敲了数百万家庭的门。另外日前红三代伊启威揭秘广东地下工厂生产假选票，经过加拿大、墨西哥运往美国。无独有偶，香港实业家袁公仪先生也透露，中共印刷了约500万张假选票。美国空军麦金纳尼中将表示，在美国特种部队扣押的计票服务器中查出的证据表明，中共、伊朗和俄罗斯参与了针对川普的未遂政变。左媒的掩盖、欺骗、蛊惑，毋庸置疑起到了屏蔽真相、过滤事实的误导作用。而美国深层政府对证人证词一边倒的漠视和有意忽略，强化了流氓逻辑。这和中共政权打着法治与文明的旗号耍流氓已经别无二致。但是这并不是说真相就一定难以找寻。人们稍稍冷静一下，仅凭常识和简单的逻辑也能反证，此次美国大选一定存在舞弊。12月5日，川普总统抵达乔治亚州，为共和党两名联邦议员进行造势演讲。川普引述了一串统计数据中的简单逻辑证明，如果不是选票舞弊，自己已经大赢。150年来，从没有一位在位总统连任时增加了选票而败选，而川普2020年比2016年增加了1100万票。党内初选若能赢得 75% 的总统候选人从未败选过，而川普赢得了党内 94% 的初选投票。历届总统从没有赢了佛州和俄亥俄州两个风向标州却输了大选的，而川普成功拿下了这两个方向州。2020年参院选举，共和党仍保持多数，众议院更是一席没丢，反而增加13席，赢下议会却输掉总统。难道美国选民的智商出问题了吗？川普总统几天前在白宫发表任内最重要一次演讲，誓言捍卫美国宪法。川普开宗明义，他说，作为美国总统，没有比捍卫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更高的职责了。他表示，美国的选举系统正遭受合谋攻击，他选举前几个月就被对手告知，我们搞定了，这场选举已经结束。在46分钟的演讲中，川普隶属民主党种种大量的恶劣舞弊手段并加以举证。川普提到，在威斯康星州大选日当天，川普领先很多，凌晨3点42分出现了大量的拜登灌票，最终使拜登诡异地赢了2万票。川普提到，李敏敏，这是什么样的系统？只要转动一下机关，或者换个存储卡，按下投给川普的按键，就把给川普的票送给拜登，票是在国外计票而不是国内。川普表示，如果人们知道舞弊真相，拜登不能当选。演讲结束时，川普誓言， 如果我们不根除舞弊，我们将永远失去美国。尽管主流媒体集体哑声，川普白宫演讲后不到24小时，他的演讲视频便创下了 YouTube 470万观看、34万赞，脸书940万观看、62.8 万赞的记录。而拜登在感恩节演讲，相关视频观看人数才只有1000人。而各州选举诚信听证会上，证人举证的民主党各类舞弊证据如海啸般汹涌。左媒选择性报道，从不质疑拜登不去调查、不去分析选票中存在的显而易见的、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有些民众也先入为主，不加思索地选择信任左媒的选择性失明的报道。背后的原因何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根本的一点，相信拜登没有舞弊的人，大多对共产主义入侵自由世界的另类面孔认识不清，对大选背后的共产邪灵因素认识不足。其实此次大选是人心善恶的试金石，是超越自我的价值判断，是善恶正邪的较量，与政治、党派、身份、偏好无关。只有秉承对神的信仰，坚守良知，才能获得与理解真相。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在海啸般的舞弊证据面前，依然偏执地相信没有证据，那么就该想想，这样的人，他的良知是否在装睡？当腐败席卷了社会的各阶层，当谎言占据了主流媒体，当公堂变成最不讲理的地方，良知与真相变得尤为难能可贵。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什么是法轮功。法轮修炼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宇宙最高特性真善神为根本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法轮大法直指人心，指出真正修炼就得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这颗心，叫修心性。李洪志先生在书中写道，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人，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各种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自己才能真正提高上来，这是提高功力的关键原因之一。法轮大法还有修命的部分，这就要通过功法动作去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动功和一套静功，动作简单易学，一上来就把修炼者身上能量淤塞的地方打通，在极短的时间内排除体内的废弃物质，净化身体。完整的一套心命双修的修炼方法，那就既要修又要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如今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也已经有40多种语言的外文版，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上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受到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欢迎。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 以上为您介绍的是什么是法轮功。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向涵，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严于律己，善待他人。故事的主人公回归女士是个工作很认真的人，但对别人呢也相当的苛刻。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做到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善待他人，得到了周围人的赞誉和信赖。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在邻区的木材造纸厂工作。我抱着一颗炽热的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别人要求也相当的苛刻，所以跟同事的关系很不融洽。后来我做了车间班组的小管理，每次班组接班前我都要点名，点名时没到的我都给画上迟到，有的刚点完名就到了，我也给人家画上迟到。凡是没到下班时间走了的，我就给人家画上早退。我工作认真，不讲情面，到月底的时候，车间按照我的报表做工资，迟到和早退的都要扣钱。当时扣的钱归车间，不归我们班组，所以不少同事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我觉得我们车间的有些管理不太合理，不太符合职工的正当权益，就去找车间主任说，迟到、早退、旷工、事假，扣的钱应该归班组支配啊，因为虽然有人没来上班或晚来上班了，但他的活儿是班组的其他工友给干了，所扣的工资应该归班组内大家所有，这样工人才不会有怨言。主任同意了，之后再扣的钱我就用来购买工作需要的用品供大家使用，同事们都挺高兴。由于我们的车间是生产车间，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我需要三班倒，最难熬的就是半夜班，大家都很困，有时就迷糊睡过去了，这样有时就造成了机器故障，要恢复正常生产大家就得忙活半天，每次都累得够呛。为了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我就得到各工序经常去巡查，常常看到工人在睡觉，有时电机工作完了还在空转，如果不及时关闭，时间长了就会烧坏。有时看到看气压的工人睡着了，气压降下来了，我就给调上去，稳定了我才离开。气压不稳会造成纸的水分忽高忽低，有时看到纸断了，我就喊他们起来，一块儿处理好。类似这种事情时常发生，我不忍心叫醒他们，自己能干的我都尽量去做，而且心里也挺平衡的。如果要是放到修炼之前，我肯定会喊他们起来，还要训斥一番，对态度不好的工人，我还要因为他睡觉而扣他的工资。其实半夜班呢，大家都很困，我也想坐那儿迷糊一会儿，但是我不能那么做，我修炼了就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就得听师父的话，要与人为善，善待他人，处处考虑别人，做个好人，好人中的好人。20年前我们厂是国企，管理上很松散，在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时代，人们都认为厂里有啥家里有啥的说法合理合法，是个真理一样。我们厂里的很多人都往家里偷拿厂里的东西。我们这里是林区，我们厂是木材造纸厂，自然厂里到处都是木材，堆得像山一样高，一眼望不到头。许多人就往家里偷木材。因为那时每家基本上都用木材取暖做饭，这个是每个家庭的必备之物，有权的用车往家拉，普通工人就夜间用自行车往家驮。 也有人劝我往家拿，省得花钱买了。有市场里白天刚拉来很多煤，一夜功夫就没了，都被投家去了。那时的煤炭很贵，对于工资不高的我也是很大的诱惑，可我得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绝不投厂里的任何东西，因为我明白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个法理，不失不得，得就得失。我想，当一个人要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要伤害到别人的利益时，就要损德，而这个德对我们修炼人是最重要的，是修炼人必备的，有德才能长功，普通人有德才能幸福长寿，平安健康，子孙满堂。所以过去每当谁家里有大好事的时候，老人们都说这是他们家祖上积了大德了。后来我离开了木材造纸厂，做起了建材生意，开了个店铺。在一切都向前看的社会，在复杂的商战中，能保持住不被污染，洁身自好，并非易事。同行们都在拼价格，都在用价格吸引客户，许多商家都在卖假冒伪劣产品，以超低的价格吸引百姓购买。我把心摆正，不随波逐流，我要用我的诚心，优质的产品对待顾客，为顾客负责，想顾客所想，同时还要做好售后服务，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我一律包退、包换、保修。时间长了，产品经得住检验，在老百姓中自然就形成了好的口碑，人传人，很多人慕名而来，所以生意一直很理想，越做越兴旺。有一次，有个客户来我的店里挑选壁纸，每次来都要选很长的时间，有时一坐就是半天，来选了好几次也不买。每次我们都认真地陪同他挑选，耐心地跟他解答，我心里也有点烦他，但我是修炼人，得守住心性，不能嫌弃他。最后他决定购买我们的，他跟我说，我都去了很多家，他们都烦我，有的往外撵我，就你家态度好，不烦我。有很多客户到我的商店来买产品时说，就觉得你人好实在，在你这儿买东西我放心，以后需要啥只要你有，我都到你家来买。也经常碰到邻居或者客户到我的店里来借工具，我们都热情地招呼他们，啥样的人都能碰到，来借的时候态度很好，都说用完马上还，有的借走了就不还了。当问到他们的时候，有的说丢了，也有的说找不到了，还有的说还你们了，还有的把东西用坏了才送回来。虽然工具也不太值钱，有的几块钱，有的几百块，可是有些是我经常要用的，没有了很不方便，我还得去买新的。有一次邻居由于操作不当，把我300多块钱的电钻用坏了，他很不好意思地一再向我赔礼道歉，我笑呵呵地说，没事儿，修修就好了。拿去修也没修好，我就买了个新的。有时客户把工具弄坏了，他也没意识到，我也不怪他，毕竟不是故意的。有时着急用工具时不在身边，也会气地说，谁再来借我再也不借了。可是当有人来借时，我还会笑呵呵地借给人家。为顾客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几乎每天都能碰到，我已经形成自然了。遇事先想到顾客，善待顾客，得到了顾客一致的认可和赞誉。修炼了，思想升华了，就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待人接物了。我虽然改变了很多，但是离法轮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会继续努力做到更好，希望我的努力付出能带给我周围的人快乐。听众朋友，在中国大陆修炼法轮功的学员有千千万，散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行各业中，这些人都在按照法轮大法的修炼原则真善忍去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为别人着想，做更好的人。这股力量会在整个社会汇集成巨大的正能量流，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良性循环，从而带动整个社会走向道德的高峰。可是遗憾的是，中共却在1999年7月开始打压法轮功，对法轮功实施妖魔化的宣传，迫使很多人不敢接触，甚至接触到也因为害怕而远离。这样呢，损失的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现在人们耳闻目睹各种社会败相，再问现在的人都怎么了，眼见道德在急速下滑，很多人为个人的蝇头小利在相互倾轧，我们未来的希望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向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恩师在北京，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慧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1月13日。第一部分，1992年5月是师父在北京大法开传的时日，那时各种各样的气功都在传，真的假的，好的坏的，很多人都分辨不清。师父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从而让更多的有缘人得度，就在北京开了几个咨询点，以治病的形式传法度人。其中一个咨询点设在金峰宾馆，当时去看病的人很多，每天夜里2-3点钟就有人去排队挂号。我头一天去的时候，咨询点那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很多人都站着，看一个走一个。当师父给我调理时，我感到晕得很厉害，又吐又恶心，不知师父从何处找了一个椅子让我坐下。第二天我又去了，我对师父说，我不治手了，我的腿怕风怕冷，请师父给调理调理。师父用手呼啦了3下就完事儿了。当时我不懂气功治病，悟性不高，心想怎么这么快就完事儿了，就站在一边看师父给我的一位朋友调理。调理完之后，我又对师父说，老师，你没有给我治好，我还难受。师父笑了说，你不让我治能不难受吗？接着师父喝了一口酒，给我喷了喷脖子周围和手，我连声谢谢都没说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腿重得像是灌了铅，抬不起来。因为快12点了，我还有3个孩子上学回家吃饭。回到家，我就忙着做午饭。等我做完家务活后，刚松了一口气，抬腿一看，腿、膝盖冒了2个大包，像茄子一样紫。原来的病痛也减缓了许多。心想，这位气功师功力很强。心中暗暗的佩服，还想再去找师父看看，但号挂不上，就没有去成。当时不悟，总想治病，现在想起来很惭愧。第二部分，
师父在南礼士路组场做气功报告会，师父叫大家坐好，让每个人想一下自己哪儿有病，自己没有病的想一下家里的人谁有病也行。我按照师父说的做了，当时感觉全身热乎乎的，不知怎的还不自觉地抡了一下胳膊。在弘法的日子里，凡是北京的大公园我都去过。我记得有一个星期日在中山公园，有一个人是个罗锅，师父给他拍了三下，罗锅慢慢的就直了。在场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师父的功力神通拍手叫好。还有一次，师父召集各点的负责人开个小会，了解各点弘法的情况，当时没有地方，就在一个工友家。开完会后，师父站在门口，我们一个一个的往外走，走到师父跟前，师父把每个人的头都摸了一下。当时我不知道，也不明白师父摸头的用意，但是心里知道肯定是好事。后来从转法轮的书中知道了是师父为大家灌顶呢。当时真的感觉到从头到脚一股炙热的暖流通透全身。回想起师父在北京传法的神奇事，简直是太多了。孙宝荣当时是个植物人，他的家人把他从医院里偷着背出来请师父看，结果在师父强大的功力下奇迹般的好了，恢复了健康。北京还有一个汤老头，他因心脏病住在医院里，第二天大夫们就要给他动手术，他头一天从医院后门溜出来请师父给他调理，经过师父的调理，汤老头严重的心脏病没用手术就好了。第三部分，我是参加师父第三期学习班的弟子，那时我也不懂气功，师父的讲课使我茅塞顿开，师父讲的法理我越听越爱听，全礼堂没有一个说话的，比任何一个场所都安静祥和。每节课一个多小时，余下的时间教功。那时没有材料，师父和他的弟子给大家手把手的教功，亲切可敬，教完功后就给大家调整身体。有一次师父让大家站好，把右腿提起来往地下踏，师父喊一二三，说把左腿提起来往地下蹲，师父又喊一二三，大家都感到轻松愉快，说不出的喜悦啊。师父办班讲课是晚上六点半开课，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我就出发走路去听课，每天如此，直到半班结束。在课堂上，师父给大家开天目，在讲到多维空间时，把桌子上的一杯水轻轻一拉，那杯水就一串串出来好几个水杯，有人看到水杯中有水，我只看到一排光影。因为师父讲了人的层次不一样，看到的景象也就不同。有的人说八大金刚、护法神、释迦、菩萨都在师父讲法的场里，我看到的是满礼堂的墙上都是师父形象的光影。师父的法理吸引着我，当时真有一种不愿意回家的感觉。课堂上师父还给大家下法轮，叫大家都把手放在胸前展开，问大家有什么感觉。当时我就觉得我的肚子热乎乎的。1993年4月，中国法轮功出版，师父在航天部二院礼堂给有缘人士赠书，我也参加了这次赠书大会。师父说这本书能叫人心向善向上修，师父的讲话不时地激起热烈的掌声。师父的赠书刚结束，与会的很多弟子都跑到放书的地方购书，我挤上去购买了十几本，晚上到家都十点多了，第二天我才看这本书。我就随便一翻，发现我写的心得体会也在书中。 这个心得体会就是师父办班时要求我们写的作业。当时很激动，挺高兴的看着《中国法轮功》这本书。第四部分，1992年11月，我去听师父讲法。在休息厅，我请了一张师父的生活照片带回家，放在我家书房。第二天早上，我练功时，眼睛是闭着的，突然房子全都亮了。下午去问师父，师父说是好事，不要追求。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师父很亲切。望着与师父的合影照，我想起了有一次大家都在礼堂门前等着，师父来了，都自觉地站在两边欢迎师父，请师父先进礼堂。师父给大家单手立掌施礼，我也学着师父的样子单手还礼。结果老师上课前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佛家的礼规。他说，师父给弟子单手施礼，弟子应是双手合十。当时我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自责自己不懂礼规。师父的这次讲法让我终生难忘。在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和无数磨难的干扰之后，今天想起来当年不知和师父见了多少面。师父讲完课，在休息厅和大家并肩同坐一条凳子，给学员签字。当时我没有东西可签，有位佛教的居士给了我一本佛教的经书，我问师父能不能签，师父笑了笑，拿过去就签上了师父的名字。我感到自己真是太幸福了。几年来，不管邪恶怎么干扰，都没有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这颗坚定的心。请师父放心，我和工友们都紧跟着您走过来了。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